你经常会听到我说的，有些人没听过，那就是 rhema， 在希腊文有 logos， 是普遍性的话，一般性的话，一个教导，一项教义，是以 logos 的形式传递。Amen， logos， 明白吗？例如举个例子，颂扬英文是 eulogy， 在新约出现，来自希腊文，不是英文。只要你读到了祝福 ，OK， 不是每个祝福，有些是 makarios， 但其他多数来自这个字 eulogy， 在基督里得到天上一切属灵的祝福 eulogia。Eulogy 颂扬出自这里，但不幸的是，当今世界，当你说到 Eulogy， 就是去参加葬礼，你去那里说些悼念的话，所以 EU 是好的，在希腊文 EU 意思是好 ，Logy 来自 Logos 好话，明白吗？因此祝福的意思是好话，所以今年神对你有好话。这就是他祝福你的方式。我刚为你祷告时，就是释放好话在你身上。好，神透过我释放好话，对吗？是他的医治，但这好话会带来属于那领域健康的祝福。所以颂扬不是只用于葬礼。不幸的是，这世界将所有圣经话语微小化，而且降级，例如15恩典，停车场有15分钟的恩典。你懂了吧？对吗？他极丰富的恩典是永恒的。好，15分钟的恩典。OK， 你可以兑换优惠券。救赎变成只是一张小优惠券，而不是偿付，对吗？不，救赎这个字太美好，是把你从奴隶市场赎回，罪恶和黑暗的奴隶市场，主来到把你买赎回来。希腊字是 exoglazu， 来自 agola 市场，它 exoglazu 你，它救赎你，很美好，对吗？这个字也被用在加拉太书3:13，基督已经把你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阿们。律法的诅咒我们都知道，可以在生命记28看见，基本上是三重的疾病病症，属灵死亡是其中之一，以及不兴盛，就是有缺乏。阿们。还有其他的就疾病来看，还有忧郁症。你知道你希望是白天，在夜晚你希望是白天，而当白天来到，你希望是夜晚。 Amen， 你的生命充满不确定，这些都在生命记28的诅咒中，基督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大家 Amen 吗？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找回你所失去的东西，在好运这领域。 Amen。 那些想批评我的人，预备好你的笔。 OK，今天我要分享的东西，我想会给你许多素材，所以去拿你的，去拿你的笔。好，别浪费时间。我现在要告诉你，如果你失去你的兴盛，我要和你分享如何拿回。Amen。Amen。如果你失去了，大家说这家伙很好运，那家伙很好运，你知道他的公司很好运，他是个好运的人。哇，我告诉你，那个家伙真好运，她是个幸运的女士，她很幸运，很好运，能和那个人一起生活。你知道你喜欢好运，对吗？阿妹，在圣经里。OK， 无论如何，好事正在发生。当你失去你的兴盛或好运时，你会怎么做？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往何处去？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弯曲之处，没有试炼，不，有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圣经应许会有一种受苦，是什么？你会被逼迫，人们会逼迫你。那个家伙拿着笔准备写下反对我的东西， 明白吗？我甚至欢迎他们的逼迫。 Amen， 对吗？所以我甚至预备他们做批评。所以圣经说凡敬虔的都要受逼迫。事实上相反的，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就有祸了。我要和你分享，基本上这是教会的真理，但你也能缩小范围，因为神的话有第一层解释，还有第二层解释。 Amen。 所以神分享个故事，神把名字放在那里时，总是有阐述的目的。使徒保罗对自己说，我是个范例。范例这个字是 hupo， tupos， tupos 是范例的意思。我自己就是个范例，他说。例如当你看见他为逃避逼迫者还试着杀死他的他被坠下来，那些爱他的基督徒把他放在篮子里。 Amen。 那个篮子被用查考篮子这个字，篮子有两种，一个是用五饼二鱼来喂饱，另一个用在更大的篮子喂饱了4000人。有两次喂饱众人，较大的篮子是用来喂饱4000人群众，一次是4000人，一次是5000人，剩余的装满了12个篮子，象征犹太12支派。这里是外邦人7个国家，圣经中的7个国家总是代表外邦人。使徒保罗被以哪个坠下来？大篮子，大篮子，有其意涵，你明白吗？使徒保罗的旅程，甚至在使徒行传中，当他在那船上遇到海难，整件事讲到的是教会生命。 Amen。 你也可以谈自己的生命，这是第二层应用。从他登上船的那一刻，到如何陷入海难，最后再叫蜂蜜的岛上，流难与蜜的地方，应许之地。 Amen。 另外当他们不听保罗的话，事情如何不顺利，保罗说过这样的话，你应该在船上就听我的话。他告诉船长，他其实是个囚犯，他说你应该听我的。 Amen。 保罗的教导到目前为止明白吗？每当我们偏离保罗的启示，我再和大家分享一点，你在想，并不是我们遵循耶稣的教导，我明白这一点，跟着我带你来看这个故事。为何你会失去你的好运？当我们开船时，保罗和他的搭档路加，对了，路加是一名医生。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7日的第一日是主日。7日的第一日，他们聚在一起擘饼。这是什么？团契。你知道谁在那儿？谁传道？保罗。何等棒的机会，能聚在一起听保罗讲道。如果我们写这句话，我们会说7日的第一日而他们有一位特别讲员，因为这个地方是特罗亚，还有特罗亚是特洛伊。你知道特洛伊？特洛伊的海伦，特洛伊木马，特洛伊来自特洛伊这个字，这是特罗亚，这发生在特罗亚，所以保罗刚到特洛伊，特罗亚 OK， 然后他叫信基督的聚集一处。请注意，他们在7日的第一日聚集一起擘饼，甚至不是听保罗说话，尽管是无比美好的机会，但他们聚在一起擘饼，教会已偏离这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让我们继续读，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你看，你们有什么好抱怨的啊？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发音是 Utik， 我知道有些人说 Utix， 但其实是 Utikus， 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所以楼上的各位在我讲道时别睡着，要不然的话你会陷入沉睡。 根据这个故事，对吗？ OK， 你有没有想过，神提到个人的名字，他并不总是提到某人的名字，只要他这样做时就有其用意，对吗？这个人的名字由推古，他的意思是好运。你看见他的名字中的 EU 吗？由推古其实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U 古 Tucano Tex Tucano 来自 Tucano Tucano 就是射中目标。罪是什么？罪在圣经中的定义，好，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中 Hata 没有达标。 Amen。 有时候我拿一张纸想丢给马可牧师，没有丢中，没有达标。好，马可牧师四处走，哈哈哈，他嘲笑我，因为我没有达标。当你射中目标时，就像一支箭，没有达标，那就是罪。罪是没有达标。神为你预备更高的生命，神要你有更伟大的生命，神为你预备得胜的生命，但你因微小的满足，你错过目标。 Amen。 好，成功这个字就是要射中目标。你看看 Tucano 就是射中目标，就是成功，就是财富，就是兴盛。在一些字词研究中，你会发现由推古这个名字是兴盛，是啊，好运或兴盛，或你可以说成功。当我这么说时 OK， 我拿着笔，我永远都是按照 OK 圣经教导兴盛的方式。约瑟是富足的人，他在埃及人的家里，他是埃及人的家里的奴隶。圣经说他是个富足的人，他没有银行账户，在他名下没有资产，事实上他几乎没好衣服穿，他是个奴隶，但圣经说他是个富足的人，某一本说他是个成功的人，他所做的一切神使他兴盛顺利。当他种西瓜时就有大丰收。 Amen。 当他负责管理其他几个奴隶时，他们都非常积极，这就是成功。成功与金钱无关，拿笔的人与钱无关，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也包括金钱，但钱不是最优先重要的。我要教会在加拉太书一章的意义上兴盛繁荣，就在神的百姓能得着他们的产业前。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开始，神就告诉他什么？我要你做什么？默想我的话，结果如何？结果如何？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你会凡事顺利，不是坏的成功，是好的成功。阿门。好 ，you 希腊文成功 ，Tucano 由推古。好的成功，糟的成功是啊，你成功了，但却失去了家庭。你成功了，好，大家都认识你，你很有名，但你正在苦苦挣扎着，因为某个秘密可能被人发现。Amen， 你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就算你很有名，这些都不能满足，那不是成功。神要你有好的成功。Amen。 是时候享受你所爱的。 Amen。 所以圣经应许他们在踏上应许之地前，从一开始神就说，我要你兴盛繁荣，我要你凡事亨通。所以对约书亚来说，他代表着军人，他会兴盛繁荣。当我说兴盛时，我是指圣经的定义。 Amen。 Amen。 如果你在所做的一切都兴盛繁荣，这也会带来财务上的祝福。 Amen。 我说的对吗？但是追逐金钱，热爱金钱，而不是金钱本身，圣经本身并没有说钱，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源。这个世界上的万恶之根就是贪爱钱财。你可以没有钱，但是爱钱。不只是啊，有钱人如此，懂吗 ？OK， 你没回应也没关系了，就是这样。Amen。从诗篇的开头，诗篇的一开始，神就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日夜默想我的话语，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成功。当我说这教会会兴盛时， Amen， 我指的是圣经所教导的兴盛。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神甚至会在你的错误中带来好处。 这是你无法从书上学到的，你无法让自己在你所做的一切中兴盛。比牧师，我以前就是这样，我记得我是很蒙福，很享受主的同在，但一路走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见了，我失去这种兴盛，我失去这种流动，我失去发生在我身上的好运。好，让我们看发生什么。由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好，路加是保罗的伙伴，他写路加是写使徒行传的人，他是名医生，是医生。一开始那童子死了，后来他们说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圣经这样说啊，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如果只是醒过来，说他们得的安慰不小是没有意义的，他死了，彻底的死了，死 Matteo Kaput 好吗？死。你觉得你的兴盛已死，曾在你的生命中活着已经死了，怎么带回来？这也是给牧师和领袖的信息，虽然我是对你的个人生命传讲，因为这可以适用于你的个人生命，但更像是第二层的解释。最主要的解释在于教会，为何教会失去好运。时候到了，这是给我们的，所以主赐给我这些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因为在第七节说，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是黑暗的时代。好，不要把这看作是神放在圣经的一个故事仅供娱乐，所有故事都有其意义，甚至那个名字也是。让我们读完。好，那家伙坠落死了，被抬走，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也就是说保罗使他复活。这里的生命，他的生命在他里面，就是保罗是在说他的灵魂在身上，代表了他的灵魂回来。犹太人明白这意思。举个例子，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叫他的灵魂回来。Amen， 只说一句话，塔利塔库米。好，他的灵魂回来，灵魂曾在某个时刻离开。保罗说他的灵魂在身上。这代表对他们来说，他们明白他已经复活。 OK， 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你看，又一次谈论许久，你们呢知道吗？讲很久能叫死人复活的。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我儿子问过我，就是昨天他问我，我与他分享一些真理，因为我们是如此充满，他来找我，每当他来我的书房，我总要说点什么吧。他喜欢和爸爸在一起，所以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腿上，我拥抱他说，我要和你分享这个关于有推古的故事。他开始听，他很喜欢，然后他说，阿爸，保罗为何讲这么久？你觉得他爱喝咖啡吗？我说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喝咖啡，也许他喝五小时的能量饮料。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的爸爸也一样，有时候我和牧师们出去，我们十点钟去某个地方喝咖啡什么的，我可以跟他们讲到凌晨两点，我在讲道，对吗？因为这不仅是份工作，你非常享受所有启示，你不想留给自己，你想与世界分享，你想与人分享，那些在你身边的人会得到祝福。有时候我们会说，哎，真希望能录下来。有时候神造访没有像摄影棚那样的好设备来录影，只是分享。阿妹，我认为当牧师不分享神的话语，只是一直开玩笑，这是个问题。只聊别的事，谈论自然的东西，世俗的。他真有呼召吗？如果你有呼召，就停不下来，对吗？所以保罗知道他明天就要离开，他想尽可能的与他们分享。你明白我说的？好， 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所以不是恢复知觉，而是复活。他叫这孩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说得的安慰不小。圣经的用语非常令人奇妙，圣经是这样说的，得的安慰不小，对吗？昨天利物浦进球，我告诉你，我的兴奋可不止一点。今天我们是这样说的，你兴奋吗？这代表非常兴奋，我的兴奋可不止一点。今天这看起来啊，好像没什么，但在当时他们感到非常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甚至还有医生验证，明白吗？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在离开之前有什么奥秘好吗？适用于教会，也适用于你的生命。 Amen。 如何恢复生命中的好运？如何恢复神要你在生命中拥有的那种成功？ Amen。 第一点是，你是否注意到啊，在第七节有四个时间段，七日的第一日，次日，次日起行。我喜欢啊，钦定本圣经，明日预备，明日出发，半夜，一节中有三个，一节经文中有三个时间段，第四个是在十一节，保罗又上去，对吗？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个故事中有四个时间段，我相信神要我们注意这些时间段。首先，七日的第一日，今年，我相信神把这句话非常强烈的放在我的心里。我告诉你，我有时也是这样我们在恩典之下，因此特定日子不是很重要，但是神说我们需要恢复七日的第一日的荣耀。有区别的，你知道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吗？周日，这不是安息日，也不是周六，安息日是周六，你可以说我要在安息日休息，如果是另一天就不是安息日了。律法就是律法， Amen。 周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对他们来说这就像他们工作然后休息，对我们来说，在新的次序，在新约之下，在恩典之下，神让我们先安息，然后就可以工作。所以原则是工作你就得活，但恩典说先活好，拥有生命，然后你才能做。阿们。所以有四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当你想到这一点，有些人会说其实我们应该休息，遵守安息日等等，有许多关于安息日的书要严格遵守。但圣经说，当你谈论律法时，安息日在律法之前，是别忘记，当神命定安息日时，那天是周六，明白吗？因为神从什么工作中休息？创造的工作。然后发生什么？亚当和夏娃犯罪，从那时起就打破神的安息。从那之后神一直在工作。我怎么知道？因为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人时，他们指责耶稣，耶稣这样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因为安息日的安息被人的罪打破，神开始代表着人一直工作，以恢复人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到目前为止，明白吗？ OK， 好。神告诉我们新的秩序即将到来，新的安息秩序。因为这个原因，天父按例出手节就是主日。耶稣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他从死里复活，是在主日，不是周六。周六他被埋葬在坟墓里，到主日他从死里复活。 OK， 第一，神照出手节所设定的已经成就，换句话说，神圣的神性选择在七日的头一日。大家明白吗？一起来看，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是个主日，妇女们来了，当然他们没有找到耶稣的尸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往下看约翰福音同一天晚上， 七日的第一日，主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天早上，同一天的晚上，耶稣显现，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聚集一处，就像使徒行传20章，保罗在那里，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好，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他们害怕。你知道惧怕是一种罪吗？如果你读过启示录，进入火湖的那群人，第一种是胆怯的，从没想过这是罪。你想指责别人外显的罪，对吗？胆怯是一种罪。因此，与其照着他们的罪来审判彼此，我告诉你，你照着你认为是重大的遵守，神的标准不是这样。那些拿着笔的，凡不出于信的就是罪。阿们。这里说，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这里又有个模式，说明他每个主日要做的，每个主日。所以今年仔细听，他会出现在我们当中行神迹。没有他的同在，那些神迹就不会发生，医治就不会发生。我们由此可知，每次我们在主日聚会时，他就在那儿。他就在那儿，所以才会称为主日，周日被称为主日，新的次序来到。我们不是在旧秩序之下，在律法之下，在创造之下，我们正处于救赎之中。创造安息日休息是在周六，这是新的次序，第二天，新的开始，也被称为第八天，也被称为主日。就像启示录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就像个模式，告诉我们在主日你会听见他的声音，显明他是谁的声音。只要你知道他是谁，你就知道自己是谁，因为神把你放在他里面，你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其中一种医治我应该说多样恩赐之一，就是你刚才经历的医治，其实是你的。透过看见耶稣，你已经成绩。阿们。好，回到约翰福音，你会看见在模式，在罪中，在恐惧中，在胆怯中，耶稣来站在当中。看来他们的罪并没阻止他出现。他出现在哪儿？他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这是马可楼。他出现在当中，他说了什么？愿你们平安。当他说这话时，为何必须说了这话？注意他刚才说的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是什么？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你拥有平安，良心平安的根基就是明白我为你的罪付上代价。这是属天的收据，这是属天的收据，你知道吗？我背负你的罪，神却背弃我，倾倒他的愤怒。神的后背是当他背负我们的罪时，愤怒和审判落在耶稣身上。他从未犯罪，他从未犯过任何罪，但他背负我们的罪，神的责罚落在他身上，那本是我们该承受的。好，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代表什么？是以完成的工作。神让他坐在他的右手边，是何等荣耀尊贵的。到目前为止明白吗？ OK， 他告诉我们，他说完这话就把手给他们看，平安来自于知道完成的工作。好，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看见了他，他们很高兴，这是什么？喜乐。所以平安和喜乐会临到，就在你们在主日聚在一起纪念主的时候。这与你所听见的一切相反，他们说那些人只是主日的基督徒，你不高兴，他们主日还来吗？为何要批评别人？你知道有许多人甚至根本不去教会，除了圣诞节唱唱圣诞快乐，唱完了就回家，对吗？然后你批评那些在主日去教会的人。是的，我知道我们要在周一周二周三都做基督徒，我同意这一点，但主日是特别的，是主所命定的。不要说不特别， 在这一天他显明完成的工作和他的位格，完成的工作带来平安，他自己带下喜乐。难怪圣经说，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成为祝福，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无论你走到哪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无论你到哪里，你都会成为祝福，弯曲的地方都变直，带刺的灌木丛都会开花，凡被诅咒的都会变成祝福。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在这里说明了模式。我相信带着喜乐出去，平平安安蒙引导，看上下文，这真的在完成工作之后。在以赛亚书53章后。阿们。同样在主日，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解经，主日他向他们讲述关于他自己他的位格的事，他们的心里火热，这就是喜悦，他们的心火热，因为感受到神的爱。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当神的话语被解开时，你明白了啊，心里就火热了。今年你会看见更多，阿妹，你会看见更多，我祷告你会寻求那种火热的心，不是冰冷的智力，你可以把冰冷的智力留在家，带着火热的心。我们当然想要你的智力，但是阿妹，你需要智商来批评，好，所以带上你的头脑，别把脑子放在家里 ，OK？ 我们只需要好好洁净，耶稣的血洁净，然后放回去，你就会没事。我是说转去另一个方向就没事了。阿们，大多数基督徒，我告诉你，你把他们的大脑转一下，他们变得正常。就像神的国度是颠倒的，想成为伟大的人，服侍。阿们，你高举自己，你会被降为卑。阿们。是与世界告诉你的相反，追逐第一，顾好自己，忘记别人。耶稣说服侍你会变得伟大，即使是成功的公司的原则，就是他们会服务人的需要。一家有信誉的公司会存活很久，并且会成长。一旦他们忘记一切都与人有关，只考虑获利的那一刻，就开始衰落。即使在自然界中，这原则也适用。OK， 别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讲完。好，所以即使在以马忤斯，当他走在以马忤斯路上时，也是个主日，发生什么事？他讲述关于他自己的事，最后他们一起领圣餐，就在主日。这就是为何在这个教会里，我不会把这个强加给所有的牧师或其他教会，这只是我个人的启示。每个主日，我们都纪念主的圣餐。为什么？这是在他完成的工作上，让我们重新聚焦在他身上。屏幕社这会变成只是一种仪式，弟兄姐妹每天都吃东西也可以是一种仪式。有时你吃，我问你吃什么，你得停下来想想你刚才吃什么。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这样说，不，朋友当然要有启示，用爱去做。Amen。好，主的圣餐明白吗？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如果你一个主日不去教会，会发生什么？就在那个主日，耶稣在马可楼里向他们显现时，有人没来。他的名字叫多马，他缺席了，因为多疑的多马，有点不公平，他变成多疑的多马，就像阿兹海默症一样。回到家中，母亲问他，你的名字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发现了，应该得奖励，不是受惩罚，你的名字永远改变了，对吗？感谢神，因为那个人知道吗？为一切的发现感谢神。但各位，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日很重要，因为多马不在，多马成为不信的信徒。这说法不太好，不信的信徒，你有知道不信的信徒吗？只是一个主日没去教会变成不信的信徒，世界吸引他，所以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中的钉痕，否则我不会相信。下一个主日耶稣显现，等一等，为何耶稣没在周二向他显现？ 为何耶稣没有在周四向他显现？因为牧师，那个时候曼联和利物浦正在比赛啊。为何耶稣要等到另一个主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的，告诉我们那一天对他来说是多么有价值和多么重要。我告诉你，即使是圣灵，不止天父在主日命定初熟节，耶稣复活，神性的第二个位格在主日复活，而圣灵神的第三位格来为教会施洗，教会的生日在使徒行传的马可楼在主日降临，是五旬节。五旬节是49天，从这里开始，49本身就是安息日，第50天，五旬节是第50日，初熟节后第50日，他在主日来。好，三位一体的神。有人说，你知道关于主日敬拜的想法基于人的传统，现在你听见三位一体的神参与其中。约翰说，主日那天我在圣灵里，我听见声音，我认为神在告诉我们，他会以更清晰的方式对我们说话。基督徒总是过分属灵，你告诉他们我们要来满足这三个要求，我每天都可以向神求了，对吗？他们看不见神的道路，有些特定的时节和特殊恩高，即使在旧约中，外面的人也在祷告时刻祷告着。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香坛上，他们在等他出来，因为香火象征祷告。他们在外面祷告，因为他们知道在祷告的时刻，当你祷告时，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那时候他们的祷告时间，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随时祷告，没错。但也有特殊场合，例如你会发现，当他们一起聚集，像在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地被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有不同的祷告方式。如果一种方式似乎行不通，就转向另一种方式。阿们。到目前为止明白吗？有种恩膏是神释放的，许多年前神对我说，每一年都要成为，告诉人专注于三个要求。我相信有种特殊的恩膏，我相信有时节的，没错，你可以随时祷告。姐妹，当然我劝告你，如果你自己祷告事情没有发生，也许神要你去找人。好，例如那个用笔在反对我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祷告在任何领域都没用，不管是什么，也许神要你来找我为你祷告。这样你必须谦卑自己，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撒玛利亚，当撒玛利亚接受神的话语时，他们没有领受圣灵，对吗？结果呢，教会不得不派彼得和约翰去为他们祷告领受。好，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不来往的，这是种谦卑他们的方式，让他们明白虽然自己得救了，还是需要彼得和约翰犹太人犹太教会的人过来这里。有时候我们会说，不不，神请回应我的祷告，我生病了，但我不想要任何人帮忙，这是骄傲。神如此爱你，神想要打破这种骄傲，这种骄傲阻碍你对妻子道歉，也无法跟孩子说对不起。今年让我们摧毁这一切， Amen。 奉耶稣的名。好，让我们来看故事，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我需要讲完。 OK， 哇，时间过得真快，我应该讲到午夜吗？ OK， 我刚才告诉过你四个时间段，我们有七日的第一日。对了，七日第一日，哥林多前书16章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出自保罗，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OK， 七日第一日聚集奉献，在圣经中。我可以另一天给吗？当然可以，但这是神命定的方式，表明神如何看重这一天。主日不是人的概念，是在恩典之下的画面，新的次序来到。我说新次序来到，就是对多马来说，下个主日耶稣出现了。过了8日，那是在主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耶稣来。没发生在周一，没发生在周二，周三没有发生，而发生在下个主日，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有幸在耶稣复活之后触摸到他，嘿，你的更棒，因为他继续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得着多马没有的祝福。阿们。好，回到使徒行传20章。好，保罗在讲到很久，有好些灯烛，有四个时间段，我已经提到第一个，我们困在这里。被困，因为启示和从蜂窝中掉下来的蜜糖，蜂蜜流速慢，不会快速咻呜，而是慢慢的。在雅歌中新郎看着新娘，耶稣看着教会，看着基督徒说，你的嘴唇低蜜，好像蜂房慢慢的低蜜。 Amen。 但你们很着急，所以我得给你们一些蜂蜜好好分享，知道吗？好，有好些灯烛 OK。 保罗预备次日出发，预备出发，这告诉你什么？你们都已明白圣灵在你里面做见证，预备出发是什么时间段？被提，被提，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 OK。 这被遗忘了，圣灵向我们显明为何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没有那么成功，没有那么兴盛，不像使徒行传时一样兴盛。在中世纪的某个时期，教会不再兴盛，他们失去油推骨，对吗？结果神兴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传讲的东西早已被传讲，是什么？保罗的启示。这就是我要说的，次日要起行，谁首先给我们，谁首先给我们被提的启示？使徒保罗。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关于使徒保罗的事。许多人说，屏幕师，你从保罗的书信传讲很多，听着，整本圣经都是我们的，整本圣经都是我们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装备精良。好，仔细听，话虽如此，旧约在阅读时，如果你一直被困在旧约，可能变得非常律法，你会很沉重，专注于审判。有一次我的妻子被困在以西结书，她告诉我，哇，我尽力坚持下去，她每天都读经，但她读的是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哇，一直哭，可怜的耶利米。后来她来到以西结，可怜的以西结，他们都拒绝她，你知道。于是我看着她说，一定要读新约。是的是的，我也读新约。你必须确保在新约的亮光下解释一切，圣经说新的宝藏会把旧的宝藏带出来。换句话说，你必须在保罗的启示中被坚立。你为何说保罗的启示？因为神拣选保罗，并不是说我们不是在贬低彼得和约翰，他们的事工同样重要，他们分享的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但神赐给保罗特别的荣耀，让他写下1/4的新约。正是借着保罗的启示，我们才知道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在讲道时，教会重新恢复兴盛的状态，人们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兴盛起来，人们开始蒙福因信称义的恢复，这是众所周知的，是保罗。约翰在十字架上，他看见十字架并不完全明白发生什么，他亲自在现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起，然后彼得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十字架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他知道耶稣已死，以一般的方式死去。后来他在使徒行传中讲到，他一般都知道耶稣为罪而死，但不是因信称义，这是耶稣升天的基督所赐给保罗的。保罗说，我抓捕信徒，把他们扔进监狱，我逼迫他们，当他们用石头砸死斯提反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我手里拿着那些用石头砸他的人的衣服，他是那里的最高权威之一，同意行刑。好的，杀了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耶稣说，你为何，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保罗说，我是个亵渎者，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我领受这份怜悯。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在以弗所书3章，想必你们听过神恩惠的计划。保罗说，他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赐恩给我， 借着启示使我可以知道这奥秘，就像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过的，你们读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的明白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并没有让世人知道。你读啊，旧约是有益的，你可以从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但请记住，旧约不是直接写给你，不要接受审判好像是对你的。你可以从他们的生命中学习，就像我从我们都倾慕的名人那里读到一些东西，足球明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多写信给一个球迷，然后我说我可以读吗？他说当然，我读了，有些事是个人的，他可能会说，嘿，我发现维生素 D 对我有很大帮助。如果他这么说，好，也许你也可以用，他们像朋友，但我读那篇文章，我说也许这对我也有所帮助，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为我写的，明白我说的吗？要注意这一点，仅此而已。但当谈到书信，都是写给你的，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的，懂吗？保罗说啊，神没有向历代启示，但他借着他的灵向他的众圣徒和先知启示这一点，这就是神的计划，相信福音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同得丰盛。好，来看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按着他大能的作为赐给我的。往下，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他在认识基督前迫害教会，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那奥秘的救世计划是什么。我被拣选向每个人解释这个计划，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差遣他的爱子叫你不但得赦免，而且因信称义，这是保罗的启示。阿门，你明白吗？阿门，被提是保罗的启示。例如领圣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提到，他本可以去找马太、马可、路加，说，嘿，告诉我关于，至少是找马太和马可，他可以到他们面前说，告诉我关于主的圣餐，但是没有，耶稣亲自向保罗启示，他说，我从主耶稣所领受，在他被卖的那夜，他擘饼，他领受启示，这就是为什么他更多说到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关于分辨主的身体。你不会在时间未到前死去，你会得医治，你会变为刚强，因为人们没有正确分辨主的身体。保罗有个启示，他看见十字架，其他人看见十字架，他们看见一个殉道者为他们而死，其他人看着说，可怜的人，你知道他是个好人，为什么会死？但是保罗看见时，圣灵给他启示，各位，旧人在那里终结，他将从死里复活，你将在他里面复活，成为新造的人。基督身体的奥秘被赐给保罗，教会的崇高呼召和教会的基业被赐给保罗。 Amen。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被提不是人的想法，哦，十八世纪的某个人，你知道提出被提的想法，你知道这些人啊随便说说的。不，朋友们，保罗自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说，我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然后他谈到被提，我们不是都会死，他要来找我们，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哦，我妈妈会咻再次年轻，不是个你知道，不是个飞翔的灵魂，他会穿着衣服，他会有身体，一个永远的身体，永远年轻强壮健康永不会死的身体。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于是保罗一直讲到直到次日起行，或者钦定本说明天。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试想一下，今年要活出，这就是他告诉我要告诉你的，要活出一天二十四小时。想想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可以制定计划，但有时即使定的计划有问题，如果你忧虑，那就停止。活在当下，告诉你所爱的人，你现在就爱他们。活在当下，活在当下。 令人惊讶的是，这对担心、惊恐、发作等有什么影响？总是基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下周会发生什么，下个月会发生什么，停下来，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因为明天你要离开，他今晚可能会来，他可能会在之后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过着预备离开的生命。我不是说死，我说他来找我们。我们要上升，不是下降，这就是基督徒的姿态，等候他爱子从天上降临。圣经说每一代人都有这种特权，但我相信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接近。阿们。然后又如何？保罗继续他的信息，直到午夜天黑，四周一片黢黑，非常非常暗。我说的对吗？各位，在我们四周道德等等道德败坏，就像我的天哪，你甚至无法相信十或二十年前人们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四周的天都黑了，我们的孩子到哪去找指南针，道德指南针，建立成功生命的敬虔品格，四周都是黑暗。所以你看圣经说保罗讲到午夜，重点是我们需要一直听保罗的启示，甚至直到午夜。但有人不专心，我们继续看，有好些灯烛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好多好多灯烛，好多灯烛，这景象真美。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让我想起那个时代，在出埃及记第十章中，埃及到处都是黑暗，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家中都有亮光。好，你想一想，这代表他们有更多的燃料灯。嘿，所有的埃及人也是，事实上以色列人是奴隶，埃及人不是，埃及人有许多燃料、蜡烛和灯，他们可以使用所有这些东西，他们无法在那些夜晚产生光，那是超自然的黑暗，他们摆脱不了。但是在以色列人家中，那里的光也一定是超自然的。我告诉你，今年你家中，你屋内所有的家庭，屋子是复数，你屋内将有超自然的光。我为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祷告，我儿子今年12岁，我祷告他越来越多看见光，因为当你看见光时就回不去了，否则他会受到媒体、社交媒体、受朋友的影响、受电视上的内容的影响、受四周黑暗的影响。我们必须祷告那光在我们家中。当他们在黑暗中感到沮丧时，他们迷失在自我中心和强迫性思想当中，至少他们知道该回到有光的家里。有时你甚至不必诅咒黑暗或把黑暗踢出去，有光时黑暗就消失。许多时候你坐在这里并不明白我所讲的一切，没错，但灯亮了，光进来，你说我明白了，我无法解释，但我明白了。 Amen。 我经历过，许多年前我还是教会的年轻人，灯亮了起来，我说这是真的，这不仅是教会的活动，这是真的，神的同在是真的，圣经是真的。好，让我们回到故事，你们不要拖延，我很快要结束，快点。马可楼里有许多灯，他们聚集在一起，这象征马可楼，四周都是午夜那个区域，在三楼他们都聚集一起，但有许多灯代表什么？很亮。保罗在那里，我认为这些灯都在教会历史中流传下来，教会里有许多明灯，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之一， D.L. 穆迪以及多年来我们看见那些信心的英雄。马可楼有许多灯，马可楼象征神的家，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里你还有第二层的应用，你家中的灯，确保你家里有许多东西可以照亮，到处都有好书。 Amen。环绕你的家人，确保他们看见经文，不要被世俗的东西填满。然后你会想，到底他从哪里学来的？ 从你那里你环绕他们，他们一直接收这些，这就是为何圣经说要把经文放在四周。 Amen。 其实在生命记字面意思是说放在你们的门柱上，放在你的大门上，确保他们都能被看见，确保他们有自己的时间。希望你昨天已经说了，你分享过你的三个要求吗？阿妹，花点时间祷告，对主日感到兴奋，开始兴奋，你的孩子也会兴奋，这是一周中最好的一天。阿妹，我无法停止要告诉你，神是我的见证，我听过许多见证，我认识自己，在我成为你知道全职传道前，我在外面工作，我会在教会里讲道，还没全职我会讲道，我听见有人分享类似的见证，我会讲道付出许多，但周一必须去上班，不知何故周一我得着许多祝福。在周一做生意的告诉我们，他们周一拿到一些最好的订单。 Amen。 我们需要主的帮助啊，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有个人来找我说，许多年前在我们教会，平牧师，我不知道你谈论恩惠等等，一切都很好，神施恩帮助我，其实我非常努力工作，我非常努力工作完成交易，他是那个月最好的业务员，所以他说，哦，我做了许多。我说那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神祝福我哪一部分，神给我的哪一部分又是我的努力。于是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很简单很简单，我说 OK， 你要清楚什么是神做的，什么是你做的，我现在为你祷告， OK， 我现在就为你祷告，祷告神除去他一切的参与除去他所有的恩惠，凡是他让弯曲之处变直，甚至在你到现场前他在那个客户的心里的运作，甚至在你遇到他之前，他给你老板的好感，就是你不在房间里，老板突然想到你的优点是来自神的，所有这一切我会告诉神，主一点点都不要。好，就一个月，我说，然后到月底你回来告诉我。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牧师，我只是问的，只是说讲一下而已。妹妹，有人要我祷告吗？如果你怀疑神的参与，你要纪念主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妹妹，不是任何国家福利，不是政府，不是世界，不是你的老板，他们不是你的源头，神才是。妹妹，快点，我想讲完。快点，好，让我们往下，发生什么事？好运，好运先生怎么摔的？从高处摔下来，他坐在窗前。一个重点，我告诉你，不要坐窗边。OK？ 你忘了我今天讲的内容，只要记住，别坐在窗前。什么意思？好，当你坐在窗前时 ，OK， 某种程度，当你坐在窗前，就是所谓的三心二意。你看见四周都是黑暗，其实你会看见更多黑暗。因为前方是白色的，你看前面一切都很亮，有许多灯，但你介在中间，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这里是个年轻人。神会告诉我们如何接触下一代。有件事神非常清楚告诉我就是今年有目的的去接触年轻人，所有的油推股带他们回到神的家。还有是我无法停下不说，坐在窗边，好，窗户通常是四方形正方形，你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所有的灯，好，你没参与，你不在其中，你观望着，介于两者之间，有些事非常令人兴奋。我以为我听见猫头鹰的叫声。你看外面，你看着黑暗，你看着光明。圣经说得很清楚，保罗继续说时，他就摔下去。不仅如此，教会对保罗的信息也置若罔闻。因信称义，保罗的启示 他们说我会读我的圣经，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我只读红色的，红色的字。听着，耶稣的话，这些都是耶稣的话，但这些是耶稣的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对犹太人说话，当然其中许多也适用于今天的我们，确定的。但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适用于今日。他说随身带一把剑，带一把剑，这不适用于今日，你明白吗？但在马可楼里，耶稣对他们说，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这代表他剩下所有的事工三年半，只是奶而已，不是借着保罗启示而来的肉。但是牧师，我宁可相信耶稣而非保罗，两者不是竞争的。听着，保罗的话不是保罗的话，保罗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保罗说，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保罗说，我领受因信称义的教训，被提主的圣餐，基督身体的奥秘，我从主那里领受的。换句话说，你是在说我只读福音书和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好，如果这样，那么你就只是遵循耶稣的教导，但他在地上生命结束前说，我有许多话要说，但你现在无法领受。当圣灵来时，换言之，保罗的事工也在那里被提到，因为四分之三的新约是他写的。保罗的话不是保罗的话，就像这里的，这是升天基督的话，不是基督在地上时，而是升天的基督的话语。因此保罗的所有书信你都可以读，全都是写给你的。阿们。找到这样的教会，是你觉得保罗的启示正在被阐述，新造的真理被揭示。这个年轻人听保罗信息却坠落，你以为听见这些启示令人兴奋不已？好，为什么？因为他看着两个世界。保罗在讲道，你知道你里面可能死了，代表什么？你再也记不起事情。好，死亡可能是你里面的忧郁，关系中的死亡代表什么？你失去所爱的人，你们不再在一起，曾经你们如此相爱，现在你们不和，互相挑剔，那是死亡。所以神向我们显明，为何在那处没有更好的好运，没有更多的兴盛，为何死亡临到？答案是什么？我们只是说摔下去死了，活该的。注意他跌落之处，从三楼掉下来的，那是与基督同坐之处。你知道有三重天吗？圣经谈到，好，大气天空、宇宙天空，还有你眼睛看不见的第三重天，那是神居住的地方，如此美丽完全。我们都与基督同坐席，我怎么知道保罗的启示？保罗的书信，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坐，当你忘记真理时，就从高处坠落。仔细听，在新约中没有说倒退，倒退是这样的，看好，倒退代表在同一水平上，就是这个倒退。 OK， 哇，你看绊脚石啊，是不同的，有区别的，这是倒退，这是绊脚石，确保你不要在你弟兄面前或弟兄身后放绊脚石。知道什么是坠落吗？坠落从上面，你坠落。旧约说，神说，以色列人，我要医治你们的被盗，因为他们都在那个水平，低的水平，但是从恩典中坠落。在新约中是从恩典中坠落，代表什么？恩典更高。施恩座在这里，在约柜里，律法就在这里。当你回到律法时，你就从恩典中坠落，你试着遵行律法而从恩典坠落。 OK， 好，他困倦沉睡，答案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答案，结论你们就能回家了。好，答案是保罗下去。各位，新一代的人，我们不能只是击打他们，不能只是责骂他们，我们必须下去到他们的水平， 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拥抱。圣经说甚至保罗的手筋都能赶出邪灵，那些手筋是汗水手筋。想象一下，我在等待这一天，各位，呜呼，哈利路亚， Amen， 耶稣大能的复活是这样的，你只要拿个手筋放在某人身上，邪灵就会离开， Amen， 他们的身体就得医治， Amen。 保罗就是这样，他如此有高抹，他只是抓住那个人，我敢肯定他奉耶稣的名祷告，那男孩便从死里复活。他做了什么？好了，既然发生这件事，你们就解散吧，我们明天再聚。不，他们又上去，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还在讲。看吧 ，OK， 结论是，你会说，哇，这家伙真的不像使徒保罗，嘿嘿嘿嘿，现在你自己看，所以我要讲这一段。我和那个写手现在忙着记录。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天亮是什么？新的一天到来，不再是黑夜。圣经说啊，有一天耶稣再来时再没有黑夜，不是现在的背题，最终耶稣再来，教会正在等待明亮的晨星，以色列正在等待公义之子。有什么区别？晨星出现的很早，通常在凌晨四点左右，凌晨五点，你向外看就会看见明亮的星星，通常是金星、行星，好，被称为晨星。 OK， 清晨时分，耶稣一大早就从死里复活。我们首先要被提，以色列人仍将在这儿，除了那些已经得救的，许多人仍然不信，因此他们正在等待公义之子，在早晨之后，在黎明之后，太阳出现。于是保罗一直讲到天亮，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这非常有趣，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会与你分享关于这种使死者复活的方式，非常有趣。以利亚拥抱死去的孩子，他的继任者以利沙拥抱另一个死去的孩子，两人都从死里复活。在这里保罗拥抱这个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多大，可能是青少年，保罗拥抱他，他从死里复活。神向我讲述这些拥抱，我问主，因为接下来这一年有些东西我必须等到下周。好，我要告诉你的不只是教会的下一代，还有你自己的孩子，如何把他们带回来，如何使他们恢复生命，如何使他们回到神的事物中，把他们带回基督里的至高处。 Amen Amen， 因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有腿骨被称为兴盛啊，他是个年轻人，神告诉教会，你的兴盛，你的祝福在于下一代。今年我们的目光必须集中在帮助他们上，给他们所需的工具，接触他们。 Amen。 在接下来的日子，在未来的几周，我将分享神向我显明关于这个拥抱的内容，因为在这三个例子，他们都拥抱一具尸体。 Amen。 赞美主，你们都蒙福吗？ Amen。 赞美耶稣。因此我们学会珍惜七日的第一日，然而活着像明天可能是最后一天，心理学上一次活一天也很好，你可以计划而不要忧虑，没有纷争，但要活在今日，只为今天而活，别让你的思绪飘到明天。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明日自有明日的烦恼，一次过一天，这一天就够了，明白吗？第二，到处都是午夜，你注意到吗？现在是午夜，是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你不能三心二意。我偶尔来教会，你知道我仍然爱这个世界，我仍旧喜欢这个，因为死亡会进入你的生命， 我不是指肉体的死亡，我说的是死亡，在某些情况下有肉体死亡，我也知道这种案例，人因为离开教会而丧命，然后不再在教导中养成各种坏习惯什么的，然后死了，因为毒品什么的死了。我可以追溯回去，屡试不爽，回到父母可能只是说你不必去教会，没关系没关系，你今天太累了没关系，每个主日都很重要。多嘛成了个不信的信徒，耶稣以复活的形式从一个主日到另一个主日显现。妹妹，你失去你的好运吗？你是否停止聆听保罗的启示、新约的讲道？你有没有停止听那些在这个教会我们努力传讲许多关于保罗启示的道？你有吗？现在让我们回转，这叫悔改，让我们改变想法，说我们必须优先安排主日，优先考虑主的圣餐。我简单提到主的圣餐在圣经里至关重要，我相信对我们的健康和长寿至关重要。当然还有年轻一代， Amen， 赞美主。在我们为这三个请求祷告之前，如果你从未接受过耶稣作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圣经说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现在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如此爱我，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天父，谢谢你，基督为我的罪死，你让他从死里复活，叫我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被洁净。天父，谢谢你，我与基督同坐，就在天上，奉耶稣的名， Amen。 恭喜你，你现在是神的孩子， Amen。 你的罪已得赦，欢迎来到神的大家庭。请各位起立，预备好你的三个祷告请求了吗？好了吗？好，就像撒加利亚，人们在外面等着他，等待祷告的时刻，有个特别的恩膏。虽然你可以随时祷告，但是这三个请求，我已经看见许多惊人的答案。好，有了吗？不管是什么形式 ，OK， 你的手机或其他的，在主面前举起来。撒加利亚上来，他哑了，真是太可悲。我们不能有个哑祭司 ，Amen。这是因为他不相信天使的话，但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传讲，我们开口传讲恩典和神赐给保罗的启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正是靠着他的恩典，我们领受这三个请求。神说，这有点好笑，我刚刚听见这个，你们有些人有啊，第一 ABCD，第二 ABCD， 这就像主刚刚向我显明，就像神告诉我啊，如果你想知道神是否会回应，他告诉我他会回应， OK， 是的，你的一个请求智慧已经赐给你了，举起你的手。天父，今天我们为你的话语感谢你，父神，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中隐藏奥秘，向你的百姓启示，我们所见的这些真理都是真理，主啊，这将指明我们的道路，为我们今年2024年铺平道路。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当这些请求在你面前被举起时，主，你对我说过，在几年前你说每年都要这样做，我知道天父你已经预备好回应所有这些请求，远远超过他们，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主，奉耶稣的名，天父，求你回应这些请求。我们把这些请求带到你面前，作为信心的举动，我们在你面前举起，天父。还有我的三个要求，父亲，我们在你面前举起，天父，请听并发出你的答案，发出你的医治，发出你的拯救，发出你的突破， 主啊，让他们在今年全部彰显主。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求，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我已经把你们留得够久，蒙福吧，并且让油推骨回到你的生命中。 Amen。 聚会结束了。